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祷告。永生的神，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预备我们的灵，让我们每一个卑微的孩子都谦卑地在你的面前。今天是普天之下所有你的众儿女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一同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为我们复活的日子。这个主日，主啊，求你特别的恩膏所有属你的孩子，也求你预备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孩子的心灵，也求你特别的预备我这卑微的瓦器，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运行当中一同被你造就，能够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的靠着圣灵而活，也帮助我们立定心志，让我们愿意靠着圣灵来荣耀耶稣基督，把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我们一同翻开一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24节到26节，我们翻到了就一同来诵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4节到第26节，都翻到了好吗？好，那我们一同来诵读，预备，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我再读一下当代译本的这一种翻译的版本。他这一个翻译这一段经文呢，是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那些不好的意念和肉体的邪情恶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们是靠圣灵得生命，就当靠依从圣灵而生活，我们不要自高自大，或者是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读完了这一处经文的话，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啊？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姐妹就在微信当中，她就跟我联系，她说她刚看了一本书，就是莱尔的《圣洁》这本书。她说她是边哭边祷告边认罪悔改去看这本书的。她说她的生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更新。而当他跟我说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和也是一个勉励。因为我记得当我在刚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第一年，就是一年之后，我就在教会的书店里面全职侍奉。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位可以说是在解放中国解放之前的一个老传道人，就是已经很老了，然后他就来书店买书。买书呢，他就跟我聊了很多关于生命的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到给我印象很多的就是受苦磨难当时的话，我听完了之后的话呢，我就觉得当时很年轻啊，也听不进去啊，因为才受洗才一年的时间。当时的话呢，我就不愿意就说好像就说打那种马虎眼一样的，我就直话直说，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只想做一个温室里面的花朵。这真的是我当时的那个心里话。当时我说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个老传道人，我估计他那时候就已经有大概有就是将近70-80岁了当时他听完了之后，他就没有说话，看着我，然后他没有说话，然后他就走了。但是的话呢， 他的那个表情和我的这一个回答呢，我一直都很记得很清楚。然后这一个就是我的这一个很好的这个姐妹，当她在微信里面跟我说她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就是信耶稣就只想着是做温室里面的花朵的这一种愿望。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愿望呢？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你看我们，当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很喜欢去祝福别人，也很喜欢别人祝福我们。然后其实在我们人的潜意识里面，我们都很喜欢什么样呢？很喜欢没有挫折，没有磨难。比如说心想事成，喜欢吗？万事如意，喜欢吗？还有梦想成真，喜欢吗？还有平安无事，喜欢吗？甚至还有一路风顺，喜欢吗？其实这都是我们潜意识，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很喜欢的一种生活的状态。然后的话呢，我们就读了这一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读过这个经文，我很早之前我也把这个经文背下来了，但是我给我的感受，我虽然背下来，但是的话呢，我并没有那种很肯定的那种心智，说我要按着这个经文，我要渴慕像这个经文里面说的那一种，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然后但是当我随着生命的一年一年的过去，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走的时候，真的发现这一个经文是对于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那么我们就来想，基督徒受了洗之后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呢？我先来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的背景。加拉太书呢，它是保罗写出的第一封书信，那么可以说是很早期的一封书信。那么这一个书信呢，就怎么样呢？当时的那个背景就是说，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们是外邦人，很多是外邦人，然后他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过这个信仰的生活呢？是不是说，哎，当我过就像好像是我当初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愿望，当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之后，我还想做一个温室的花朵呢？然后当时的加拉太信徒呢，他们就面临着大致的我应该怎么样去过这个信仰的生活的这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他们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导，就是什么呢？犹太的基督徒就教导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说，哎，你除了信耶稣基督之外啊，你还要去受割礼的，你还要守摩西的律法的，不然的话呢，你的得救可能就不完全了。就那种我们在读这个书信呢是很长的，但是我就大概的就总结的这个背景，就当时的话呢，就是面临这个一个犹太加拉太的信徒已经被误导了。那被误导了之后的话呢，保罗他的心里面很着急，他就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说，人称义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而得救的。保罗也一再的强调，就说他的教导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同时呢，保罗呢，他也在第五第六这两章书信里面就讲到，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过这个信仰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去荣耀耶稣，去能够把圣经里面的经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来。所以这第五第六章就大致的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生活。那么我们刚才读了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需要靠圣灵而活。我们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靠圣灵而活呢？ 为什么必须要靠圣灵而活？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给出我们一个答案，就说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对于这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个身份是需要一个认定的。如果我们不认定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我们不认定这个身份，很可能也许我们活出的就是我们各自的自我，我们不会活出神所想要我们所活出的生命的样子来。还当我们在认定我们这一个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认定这个身份的时候呢，同时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当我认定这个身份的时候，我是把我的主权交出去的时候，就我把我的主权，把我所应我会面临的各种的事情的决定和选择权交给永生的神。我们在读这一个经文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说他用的这个时态，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已经呢？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有时候我们会在想，哎，我信了耶稣之后，哎，有时候我还会忍不住骂人呢，我还会忍不住会嫉妒呢，我还会忍不住会恼火呢，我还会忍不住有时候我生气了，我要大声说话，让别人知道我已经生气了。啊，为什么我还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种犯罪的这种现象呢？有时候我们就会落入一种误区里面，哎，这经文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就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呀。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会犯罪呢？其实这需要一个回到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信的关系。我们相信吗？我今天我有没有相信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我的那一些不好的那一些欲望，我的那一些不好的念头，我都已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这需要一个信，这需要一个决定，就是说我要站在这个边，我要站在耶稣基督属于耶稣的这一边，我要相信他，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我靠着圣灵我能。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最早的时候读这经文的时候，常常一读我说，哎，这个不可能，我觉得在我身上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因为我还有一种观念是什么？我想做温室里面的花朵呀。可是我们忘了，当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现象是什么？肉体与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就是在那个这一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前面就说到的。然后我们就会在这种征战当中，我们在这种征战当中，我们是决定站在哪一边。如果我们决定站在我们自己肉体情欲的这一边，我们肯定是失败的，我们会犯罪的。但是如果我决定我要站到耶稣基督的这一边，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在于我们的那个决定。我不知道当你们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种欺骗，就是被撒旦而来的欺骗。当我们把主权交出去了，我就没有自由了。 当我把主权交出去了，神就要把我所喜欢的一切的那些喜好都给挪掉了，我没有任何的一点自由。这就是撒旦常常给我们的一种欺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过这种欺骗，我是曾经有过的，我是曾经被这样子欺骗过。而当我把主权交出去了之后，特别是像我这样子，我的那一个我是很喜欢钻牛角尖的人呢、啊。只要我认定的一根筋，我就会钻下去，然后十头牛也掰不回来，就是那一种现象。那么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我把主权交给神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自由了。我就觉得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撒旦给我的一种欺骗，没有自由，所有你一切的喜好都要被都不可能都不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再有。这就是撒旦常常会给我们人的一个欺骗。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愿意把主权交给神，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明白了这是撒旦的欺骗之后，我开始为着神的每一次的阻拦，我要感恩。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小的一个经历，就是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德国人的教会聚会的时候，聚会结束有一个那个咖啡时间，然后咖啡茶点呢会有一些什么饼干啊，还有蛋糕，也像我们这边的一样啊。然后就那个有个一岁多的小女孩，我是看着她长大的，非常可爱，一个德国小女孩。然后的话呢，她就总抓着那个饼干，而且不单只是一只手啊，两只手抓了一把还要抓一把，然后又躲到角落里面去吃。为什么呢？她要躲她的爸爸和妈妈。然后那一天的时候，刚好就给她的爸爸逮到了，他躲不过去了，然后他就哭着在地上就打滚啊，然后抓着那个饼干就是什么的也不松开，然后他的爸爸还是要把他的饼干都给夺去，因为跟他说你吃的饼干已经够了，不能再吃了。但这个一岁多的小女孩怎么懂呢？不懂的。然后他就哭啊，然后我就把他抱走啊，他抱走的同时，他那个小女孩还抓那个手指着他爸爸了，啊，不太会说话呀，反正就是很生气啊，一 anger see you be d 就是你，就那种很生气啊，那个，就那个味道，然后那个脸上又满了眼泪。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好笑，但是的话呢，又觉得我想到我自己，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像这一岁多的小女孩就是一样的，我们抓着一些我们认为对我们很喜欢的东西，但是的话我们成年人我们都知道一岁多的孩子他的胃有多大，然后他总是吃饼干的话对他的身体健康的成长有利吗？然后就是很多，也许他吃完这个饼干了之后，他这一整天他都不会吃饭，中饭、中午饭和晚餐他都不吃了。那么其实我们成年人我们知道对他的健康不利，可是这一岁多的小孩子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总感觉、哦、我把主权交出去了之后，神就会要把我们就会受撒旦的欺骗、哦、我再也没有自由了，我想吃什么我想做什么都没门了。这就是撒旦给我们常常的一种欺骗。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感谢神的阻拦，神的阻拦是一种保护。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靠圣灵而活。那么我们再来分享我们为什么靠圣灵而活的第二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人，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人。也是从这一个凡属基督耶稣的人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如果一个可以说是 有时候我们再思想一下，当我们又回到这个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常常的想到的是，神啊，你最好用我喜欢的方式来爱我。有时候我们就，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接受神用他的方式来爱我们。我们想到神爱我们，他甚至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一群。神爱我们也从这一个经文里面就说，我们是圣灵生的，我们是靠圣灵而重生的一群人。这也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这种很特殊的一种爱。有时候的话呢，我就不知道以前我没有结婚之前，我不太明白，我不太明白的是什么呢？我不太明白神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把我们人和他的关系，属他的子民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比喻成一种夫妻的关系。我没有结婚之前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周遭里面，包括我看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的很多的婚姻生活是水深火热当中的，从吵架开始然后吵架结束的，然后或者是互相不理的，冷战期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为什么神会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因为我不明白，我不明白。然后直到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才明白，因为婚姻的这种关系，夫妻的关系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种很亲密，没有间隔，没有间隙的一种关系。然后正因为有这个爱的彼此相爱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彼此去为对方着想，就会彼此为对方去服务，就会彼此的去替对方去担当。像我经常，我每一天呢，我都会感谢我丈夫的爱，我是当面跟他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要学学西方的这种夫妻之道，因为把我们真实的这种爱说出来，让对方知道，让对方也在这种爱当中得到享受。所以我经常我要感谢我的丈夫，我说，哎，我谢谢你对我那么的忍耐，哎，我谢谢你对我那么的照顾。特别是我经常生病哦，一生病他就着急。然后的话呢，像昨天早上早餐的时候，我那个口腔溃疡一个礼拜了没好，然后用了一些药都没好。然后早餐他喝咖啡喝到一半，他让我看看你的溃疡，就伸给他看。然后他二话没说，嘣就跑出去了，咖啡才喝了一半。当时我在想，哎，他出去干嘛呀？我不明白哦。然后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他砰跑回来，我看他从楼下跑回来，我说，哎，你怎么出门了？我还以为你就是上楼去拿点什么东西呢，咖啡你才喝了一半。然后他就掏出刚买回来的药，要说，快点，你用这种新的药，我去跟那个药店里面的那些人咨询了，这种药是很有效的。我说 OK， 好好。就那种，其实的话呢，就是这种爱的关系是一个彼此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靠圣灵而活。因为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才会知道，哎，神怎么样的爱我们，神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引导我们，去回应他的爱。我们不能说，哎，我们紧紧的享受神了，我就享受你的爱，我不需要回应。不是的，像我的丈夫他会用这种关怀来爱我，那么我怎么样呢？我就会经常的去要做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就表达我对他的那种爱，然后就是做他 喜欢的一些建议，一些他觉得这个好的建议，那么我就会听从去顺从，就这样子。其实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我直到进入到婚姻之后，我才开始有所明白，这个爱是一种彼此的，彼此的担待，彼此的牵挂，彼此的关怀。我们也不能够像一个一岁多的小孩那样子，不能总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只需要神你爱我，然后我不需要回应，或者说当神要拦阻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不健康的一些成长的我们的喜好的时候，神要把它挪去的时候，就像这个一岁多的小女孩饼干被抢走之后，她不会说感谢她的父亲，她只会控诉她的父亲不好，控诉她，她哭着，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她哭着向她的妈妈去告她爸爸的状。其实我们人常常有时候我们也会是有这种在上帝的面前有这种很可爱的这种现象，但是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成长。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靠圣灵而活。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环节，就是说那我们分享了，我们知道应该我们基督徒是需要靠圣灵而活了，可是怎么样去靠圣灵而活呢？我们需要一点实际一点的，对吗？那么首先一点呢，在这节经文里面就说，我们要靠圣灵而活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把我们那些里面不好的欲念、不好的欲望、不好的邪情恶欲，都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那钉在十字架上就代表着他要被钉死的，就是说我们不想去要把它给要回来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需要每一天的，不是说我今天钉死了，哎，我明天我不需要，没有，这个是我们每一天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每一天呢？我下面的话我们会继续的去分享。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种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那种根深蒂固的旧天性，我们那个老我是很顽固的。其实当我们一面对要被钉死，我们的一些不好的欲望要被钉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这些欲望去找理由的，会去辩驳，会去辩护的。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跟同事闹得很僵，闹得很不开心，然后到最后的话呢，她总觉得这个同事不好，到最后她辞职了。虽然说有时候也有挽留啊什么，但是他说不行，我跟你合不来，我什么样，我辞职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过了挺长一段时间，当他不断的在祷告，然后他再重新碰到他的这些旧的同事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他，他说你觉得你跟你的同事合不来？何不说话什么的，或者是各种的建议不被采纳什么等等的，这些原因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自己太骄傲，因着你的骄傲使得同事没有办法跟你合得来，因为你总觉得别人，你的同事是错的，总觉得他们的建议不够好，总觉得你的建议比他们的棒。是的，你很聪明，但是的话呢，不代表说别人就没有不聪，别人就不聪明。当他在重新在面对他的这些旧同事的时候，他忽然经过这样子的去祷告的时候，他就被光照，他觉得真的就是当时。但是呢，他那几年之前他跟那个同事闹的时候， 他不愿意站在神的这边，他不愿意把主权交托给神，他不愿意求圣灵光照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同事，甚至包括神啊，你光照我看我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他没有做这样子的一种谦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所以以至于他的骄傲使他失去了一份挺好 很不错的工作。所以有时候的话，我们这个姐妹跟我就说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有时候当我们是在当事人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忽略了看到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忽略了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旧的天性，我们需要被对付的，被钉死的，我们没有看到。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别人的不是，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自身的那邪情私欲要把它同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再来看一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去依靠圣灵而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很琐碎，对吗？比如说家庭主妇每一天，可能是德国的家庭还好，可能一天就大概就煮个一两餐，但是中国的家庭可能还是沿袭着一日三餐的习惯啊。那么家庭主妇很容易在面对，我就打一个比方吧，就是家庭主妇她在面对很多的家务，特别是在厨房里面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们有过埋怨吗？又煮饭了，还有这么多碗呢，啊，这厨房好脏啊，还得重新再整理啊，有过这样子的吗？有过这样子的想法没有？有吗？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是我承认我有。我以前的时候，我单身一个人的时候，经常番茄鸡蛋面，大概十分钟搞定。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有时候煮饭，比如说要煮到好吃的时候的话呢，还要给家婆预备，还要多煮一份，所以要煮的特别多，切啊什么什么的哦，那就要弄的就比较时间更长。所以我当时我刚一进入婚姻的时候，我说原来婚姻不好玩啊，原来婚姻有这么多的家务的，原来婚姻在厨房里面的话呢，那个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的，那个抹布啊要随便的不能随便的放的，一定要什么都要弄好的。特别是如果要是你跟一个德国人结婚，你就知道那真的是可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水深火热的那个磨合期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看，当我们家庭在做家务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希望什么啊，快点快点做完我好坐下休息啊，万事大吉。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德国的那个妇女的聚会的时候，就有分享的时候就在讲到，有时候我们做家务的时候，不要不停的做，要懂得适当的。如果累了，如果你的心里面开始有埋怨了，哦，还有这么多没有完成啊！当有这样子的怨气的时候，停下来，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下花园里面的花。出去走一走，调整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更加的需要靠圣灵而活，更加的需要被圣灵充满？常常有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觉得怎么样属灵的事情啊，那个唱诗、侍奉、讲道、传福音，这些属灵的大事需要迫切地求圣灵充满，然后 干家务，在厨房啊，这一些很少的事情，切菜、洗碗、照顾孩子，然后还要洗衣服什么，还要在或者是工作的这一些弟兄们要在单位里面去面对同事、面对人际、面对老板，然后在面对各种的朋友的这一个人际关系。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总是熟事，就很少的时候警醒求圣灵充满。其实正因为我们所认为的这种平凡的在社会当中、在家庭当中的这些熟事，我们没有寻求依靠圣灵、寻求圣灵充满，我们有时候就是一点一点的受伤，一点一点的怨气，一点一点的不满累积起来，累积到一个临界点爆发，可能就是发火了，可能就是会嫉妒了，可能就是会各种各样增进，什么都来了。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在带门徒的时候，没有说哎，你来我门徒学校，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各自回家，没有。耶稣他带门徒的时候是带领这些门徒走遍了各城各乡，然后的话呢是同吃同住同行。为什么呢？其实耶稣就是让这些门徒看你们的夫子、你们的拉比怎么样的去面对别人的不满，怎么样的去面对别人的挑刺，怎么样的去面对别人的嫉妒，怎么样的去面对那些受伤的人，怎么样的去面对那些生病的人，怎么样的去面对那些困苦流离失所的人。其实耶稣他带领这些门徒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就是在这些甚至在家务里面一点一点的这种看耶稣怎么样的去反应，看耶稣怎么样的去面对。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并不是像一些别的宗教那样子，我们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远离那一些物质的引诱，远离复杂的人际关系，远离那些公司呀、各种同事呀、各种这些关系，或者是包括家庭关系都要远离。我们基督徒不是要过这种生活，我们基督徒过的是一种我们祷告求圣灵充满，去面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凡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一个做家务里面，其实当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点怨气的时候停下来，不要让这种怨气一点一点的积累。因为当我们不停下来，我们不重新开始要向神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这种怨气真的会增加的。我们这种怨气真的到了临界点就会爆发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本该是要学习怎么样在这个旷野平凡的吃喝拉撒的这种生活，去认识神给他们的引导和帮助，也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只要是他们有一点缺乏，他们就会开始埋怨。他们没有说执着的，我相信神既然带领我出埃及，埃及法老这么大的一个阻拦，神都已经让我们胜过了红海，我们根本就没有船，我们也经过了，我们在旷野暂时的渴一下，暂时的没有肉吃，暂时的没有那一个 像在埃及那样子那么丰盛的食物，这有什么呢？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的。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子想，他们一有一点缺乏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埋怨，埋怨神，埋怨摩西，甚至埋怨到一个地步还想把摩西给打死。为什么？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不是一下子就爆发的，乃是在他们平凡的生活里面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对神的埋怨，对摩西的埋怨，不是一下子就爆发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的平凡生活里面，当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些怨气，有一些不满，当我们积累的时候，我们要 stop， 停下来，我们需要转向神了。我们不能不要再让这种怨气增加下去了。这以色列人当时可能走啊走，哎呦好渴啊，好想来一点，好想来一点好喝的东西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在那个埃及地，他们所住的那一个地方歌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富饶的一个地方，当然很多物质各方面都很富裕很充足，各种你想吃什么也许都比较容易的。但是在旷野里面，他们就开始回想，哦，我以前过得那么好，然后就开始一点埋怨，一天埋怨下来了，第二天，哎呀，这太阳那么大呀，还没有多点树，我就这么走啊，又再一点埋怨，然后第三天再一点埋怨。其实这种怨气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积累到一个地方爆发了，没有水喝，开始骂，开始埋怨，开始怨恨，开始把这种怨气发到摩西的身上。因为他们眼睛看不见神嘛，他们就拿摩西来出气了。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要习惯，当我们一有点埋怨的时候停下来，圣灵啊，我需要你，你帮助我。特别是我们姊妹们，因为的话呢，据调查，姊妹的话语实在多，姊妹不说话的时候，你让她憋的会很难受的，姊妹很多话。但是姊妹呢，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小心，当我们在怨气当中、生气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闭嘴，因为言语也会像一把利剑一样的，会破坏我们的家庭生活，会破坏我们的夫妻关系，言语也会像一把利剑一样的，会破坏我们跟周围人的一切的人际关系。当然的话，弟兄也要小心，不是说姊妹小心，弟兄不需要小心，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忽略，我们需要寻求圣灵的帮助。有时候比如说就像我是就像今天我来的时候，我要赶，因为今早上的话呢，我在德国的教会司勤完了之后的话呢，就去带主日学，带完主日学了之后，他们那个墙上的钟坏了，然后的话我就那个时间就有点晚了，然后我就赶火车，我的丈夫要开车送我到那个火车站去赶火车，然后就在他赶的时候，他要买票的时候，他老出错，也不知道那机子是怎么回事啊，老出错，然后那个火车呢就那么几分钟，然后之后我说我就听到火车来，然后我又听到火车走，我那个心啊就很难过了，然后我说不行了，现在来不及了，我们去另外一个火车站吧。那他就得开车要开20多分钟赶到另外一个火车站去，我才能够坐到另外的那个 S 班。然后当时的时候的话呢，我这么一说的时候，因为当时一急的时候声音音量就大了，音量大的时候呢，就给我传达给我丈夫的，他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我生气了。然后的话呢，他也是 不吭声，气鼓鼓的，好像我这时候的话，我说神啊，你帮助我闭嘴。其实当我们在一些不顺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很平凡的一个小事，对吗？但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求圣灵的帮助，也许我接下来的就是噼里啪啦，你干嘛呀，你什么的的的，然后的话呢，就没有，就不会想到自己有错，不会想到自己应该干什么，然后我就闭嘴闭嘴的话我就开始吃东西。所以姊妹们，如果要是你们闭嘴闭不下去了，也找点零食随时的吃或者是出去走一圈了。就其实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更加的需要依靠圣灵，更加的需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的都要向我们自己，向众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美好的带领。这就是当我愿意闭嘴，我愿意寻求神，其实就是已经回到了这个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这种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生气，我们可以选择埋怨，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决定我要站在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一边，我不要站在我属于我肉体情欲的这一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很需要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留意，我们随时只要哪怕有一点点我们自己那个不对劲的反应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积攒怨气，不要积攒不满，不要让我们嘴巴痛快，我们没有想过别人听了我们这些话，我们有他会有否受伤，他会有否远离神。其实有时候正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那个言行举止，我们没有站到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站在这一个地位上面，所以以至于很多的教会弟兄和子弟兄与弟兄，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会怎么样，会彼此的惹气，会彼此的嫉妒，甚至的话呢，我们会因着自己里面的那骄傲不断的去贪图虚名。求神的帮助我们，求神的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更加的是紧紧的求神的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不但是靠圣灵得生，每一天在平凡的小事当中也学习靠圣灵行事。好，我们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因为永生的神，你不但只是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因此活在你的爱当中，你也要借着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平凡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平凡的很小的生活，很平淡的生活里面，能够随时随地地学习寻求圣灵的引导，寻求圣灵的充满，过一个愿意讨神所喜悦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一天都操练与耶稣同行，我们每一天都操练，我们把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都钉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身份的认定，就是认定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愿意把主权交给永生神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